Hello，欢迎收听最新一集《南洋放送局》的播出，我是主持人 Ricky 雨蛙。那好像距离我们上次录音已经有一段时间，上次是在讲卡塞尔文件展，然后访问了志颖。那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也是很难得的邀请到我们一位蛮熟的朋友，那他也是在声音艺术或者在剧场。在剧场表演的合作都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李慈妹，那李慈妹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主持人雨蛙好，各位
你的
听
声
众
音，
大家好。
你声音其实可以大声一点。
好，我的名字叫李慈梅，二声。
好，我们第一次这样录音呢，这样虽然我们已经算是蛮熟的。好，我先按，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最近呢，这一年来。就是有蛮多，见面讨论，以及一起在剧场里面看一些作品的经验，那当然在这之前，更早以前，我认识慈梅，包括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然后我在担任大概2019年担任这个台新艺术奖的提名人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蛮多表演，然后上面都有慈梅的名字。那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叫做《坏鞋子肢体舞蹈剧场》，然后林怡锦她有一个制作叫做《秒声》。那一次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不熟，所以我在演后座谈，我还有提问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慈梅的回应也蛮符合我想象中的，就是还蛮直率的这样。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段。
你好像问说，我记得我直接跟你说没有，我没有很，我其实没有很清楚。就是
对。
你问说我为什么要用什么螺旋还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是说他是不是直接去针对他表演的形式，那个运动的形式去做回应。但是你的因为我觉得是其实没有，它就是有，它比较像是，我记得当时我的感觉是声音它和舞蹈动作同时都设定一个段落，但是这个段落之间他们之间的对话其实不必然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是
在
这
里
样，
面。
没错啊，
对
对，
对
你
对。
感觉的是没错。但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你的答案好像是说，反正意思就大概说没有，你想
没有
太
啊，
多
对
了这
对，
样。
没有，对对对对，对啊，但是我其实就因为我问话的时候，我可能会好像。比如说，担心我是不是问不对，或者说，就是应该你们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默契，所以我先问是答案是有点类似说，好，你们是不是这样？就果然是没有这样，但是这样子后来其实也让我去想说，那个包括声音设计在剧场里面的角色，但是这个有现在回溯这个我们的记忆可能都。有点不正确，所以我们也不是真的要去谈说怡锦的这个作品啊。那他作品其实也蛮有趣，因为后来我知道说，包括你后来再继续发展的一些东西，其实都跟当时在跟坏鞋子合作的时候去跟怡锦一起碰触到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啊，或者一些田野的东西是有关。好，所以其实这个就让我在想说，我们都认识那么久，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像 Podcast 这样访谈。那当然，本身我对于声音艺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兴趣，所以首先我们可能想要先知道说，关于有几个关键字嘛，声音艺术，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地道或者是坑洞，然后再来就是基隆，然后再社运可能也算是一个。还有像技术啊，或者是北馆，这些都是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来提问的一些关键字。当然，我也很想知道说，听众朋友他们想要知道慈眉什么事情。
我觉得都可以聊啦，社运其实我应该可以挑战，就是用5分钟
快问快
整
答
理一
嘛。
下。
可是
对
我
啊，
们好像没做过这种，所以不然我就先请你先自己直接介绍。
首先我觉得其实我其实蛮感动，说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先提了秒声因为其实对，就是这个当然也跟我自我介绍有关啦，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我忽然间就大家都称我为声音艺术家嘛，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在做剧场的音乐设计啊，然后我是从差事开始做，那 差事做几年之后好像开始，因为原本也都不是做剧场也不是念这个，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开始认识我或者是听到我的作品了，然后就再开始找我合作，那坏鞋子就是其中一个。然后我觉得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坏鞋子其实很就正式完整的算系列作品吧，其实有三个嘛，就是彩虹的尽头、秒声跟后来北馆的这个，
对，
吃土，
吃土。
然后我一直都觉得秒声其实是最被
ignore 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从以前我就觉得有点愤世嫉俗，我觉得说啊，那个因为其他像那个彩虹尽头是因为有那个千王歌，然后吃土因为有北馆，当然说我觉得到了吃土就是我们整个团队都把作品做得更成熟，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秒声其实是里面那个格局最恢宏，然后做我觉得他很能反映怡景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他很终极的关怀，就是在他讨论人的灵魂跟轮回的事情，但是就很没有被讨论，就是这个作品这样，但是你还记得，我就还蛮感动。对，但是我现在
有
点，
他也有千王歌的这个运动形式，不是吗？
对对，那个运动形式是从千王歌来的，但是我觉得我记得也是你在问的问题吧，其实也让我觉得蛮有好感，就是很多人会发问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在里面看不到千王歌，或者是说会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千王歌了，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作品或者创作者的想法来说，都就它就是一个找的途径，就是我们在譬如说我们在活着的或者民俗的这一个层次，我们有肉身这个也记忆里面螺旋的运动，但是这个螺旋它如果到了对应到譬如灵魂的层次，它可能会是怎么样子的表现形式，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找这个的途径。对，然后但现在刚刚在听你讲之后，我忽然间有点恍然大悟了。我觉得就这几年我也比较成熟，没有那么愤世嫉俗，我就觉得大概就是因为秒声，因为彩虹的尽头跟吃土它就是有一个本可以讨论嘛，那个所谓文本其实就是千王歌或是北馆音乐，但秒声其实没有文本可以讨论，所以它自然就比较难讨论，我会这样想啊，对，然后对，所以再回到自我介绍，就是，
我们常聊天都会这样哈，就是各自就是讲一堆，
对对，
想讲，没关系，这样很好。
没有啊，我还记得我的主轴哦，只是
我比较会漂亮啊。
对，这叫，所以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是做剧场，然后但是也是好像到就忽然间就被称为声音艺术，然后我觉得大概我也是这。最近今年一直在整理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分野是什么，为什么到底什么是声音设计，
声音艺术，
对对，什么是声音设计，它跨过哪条线变成声音艺术，然后听到前几天听到一个要找我合作的剧场朋友说，他一直把我当艺术家，所以他觉得这次的合作如果条件没有到位的话，他会觉得亏待我，然后那是不是就先不合作，这样当然是蛮感动，但是也有一点吃惊。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可能我在做声音设计的时候，我一直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声音的表达力应该不只是这样。然后我一直在想办法突破这个，不管是环境上的默契的限制，或者是对，一直想要突破这一点，想要让大家感受到说，声音可以表达的不只是我们原本习惯的那些。对，所以大概就是这种精神被大众接收到，然后就被称呼为声音艺术家吧。
嗯
嗯，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北美馆。
对啊，那我想说差不多，
你有印象哦？
我当然有印象了。
哦、好，
要讲那个也是要讲一句，看你。
好了，是不用讲，因为我忘记那是什么展览了。对，
对啊，然后。你刚刚其实谈蛮多是跟那个怡景的合作嘛，那我可不可以稍微绕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后来你比较被知道的很多是跟世伟的合作，特别是你们在群众是有得奖这样， 那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也是后来跟我比较有关系的是，就是基隆的地道和防空洞的，应该说防空洞啦，那时候是防空洞为主，对，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是跟空总有一些关系，有关吗？
其实基隆防空洞是19年的计划，然后有了基隆防空洞之后，我才去写了20年的空总的 Creators 计划。
哦，他们关系是这样。那所以那时候你是自己去做这个计划，没有拿？你有拿？
其实是也是剧场的因缘际会，就是有一个剧场导演叫黄玉琴，然后那个时候那一年在19年在基隆想要做一个反潮艺术节，就基隆的城市艺术节，然后想要找四档节目。那玉琴就他那时候是策展人，然后我觉得他还蛮有想法，因为。我这个也跟基隆的发展有关，就是其实我是基隆人嘛，但过去可能反正一直到我30几岁，基隆几乎没有不会有什么艺文活动，或者是像现在那种潮艺术，
差好多哦，对啊，日潮艺术还有你说的那个反潮，我之前还有看过一个是双年展的，它其实预算应该是、对，但是它我猜那个预算应该是跟潮艺术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关系啦，但是就。似乎他们也在尝试的，到底是要用双年展比较偏当代艺术，还是偏像像地方艺术节这种？他们就一直在试不同的方式，这样。
像那个和平岛的，不是和平，就是对，就是和平岛的那个阿根纳造船厂那个废墟。其实我从就是在高中、大学就骑机车的时候都会去那边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表演艺术，但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在这边、跳舞啊，然后供大家观赏。
是吗？你那时候就这样子。
对 对，然后可是那个东西，你知道，在基隆一直都没有人去管，不会，基隆不会去管说什么什么这个城市之美，或者是有些什么咖啡小店，什么基隆漫步，那时候没有这种东西，真的是大概这近5年才有。好，反正这个反潮艺术节，就是疫情的时候。他策划了四档节目，那都是跟，因为他自己也是基隆人，所以都是跟基隆的，一定是在地人有感觉的事情有关。譬如说，基隆人到台北念书的心情，有一个戏在讲这个。然后，所以那时候他就觉得，因为基隆的有一个特色是，他有好像全台湾最多的防空洞，有600多个，然后他想要做一个防空洞的演出，然后但是那时候很直觉，就是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声音为主的演出，然后就找了我。
他那时候知道你是基隆人吗？
知道知道，然后我其实也正苦于一个，就是那时候正在想声音演出的可能性，就是你看声音的东西有点可怜啊。譬如说我在那几年，就是如果想要尝试做一些声音的计划，然后要写补助。我会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写，因为其实你要投视觉艺术类，
对
对，然后那这当然非常对于特别是对于做生意的人是非常非常违反常识的然后在表演艺术类的话，通常如果在那之前啦，就是我做一些只有声音的作品，会被认为说怎么没有事件发生，就是没有表演发生，那要不就是你真的认真的演奏作为一种表演。可是
在声音的局限，其实它不止演奏，它有很多类型。
对啊，对啊，那我那时候其实想要做的是更让大家有机会是可以聆听的作品或计划，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然后那很直觉的就是我们选了那时候选了很多防空洞，其实就是那个中正要塞司令部啊什么，然后就选了在徐子彰的无进无出的防空洞。然后很直觉的就想要利用防空洞里面那个没有看视觉是很被遮蔽，就是没有光源，而且声音的反射是让你没有办法辨别方向的这种特色。
对，因为讲到防空洞，其实要怎么讲，它其实当时我自己做的计划是群岛资料库嘛，然后我们当时有做一个，其实跟南洋放送局的开始有关，就是一个跟广播，然后怎么去切入站， 战前，然后特别是台湾跟东南亚共同的记忆，因为当然这个，然后我们有又牵涉到台湾博览会啊，1935年，然后广播在这里面扮演的，好像似乎催化这个共同体，形成一种同时间性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广播剧设计的高潮是结束在1945年，然后8月，天皇发布了一个就是终战诏书。那这个终战诏书，它是录好音了以后，在透过 NHK， 然后对全亚洲放送。啊，这个全亚洲放送的这个地点，它是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台湾对东南亚放送，它是以就是日本帝国对东南亚的放送，其实以台湾作为中心，所以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广播图，其实也是跟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向是很符合，中心点就是落在台湾。那当时我这张图就一直让我很着迷，这个着迷包括广播的技术，它的技术条件，然后台湾作为这个图的核心的位置，然后但是它同时也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下，它似乎是扮演一个很双重的角色。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在结束以后，接下来就是美国冷战嘛，美苏。当时美苏他们有很多个那个海报图是在宣传那个收音机，所以你在家里要有一个防空洞，防空洞里面一定会有收音机，因为你要收听政府一些讯息。当时的无线电的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几乎每个家里也都有收音机。这样，对。那当时也想，当时我去看这个表演的时候，当然最让我感到觉得说啊，好像我们关注点是很类似，也许这是一个错觉，但是就是好像都我们都看到了那个东西，然后也对这个媒介它可能穿透的这个历史和现实的这个屏蔽吧，就是很有兴趣这样。
嗯，我觉得我的确是我对于收音机在特别在那时候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对于收音机的它的整个在那个历史背景上的地位啊特殊性没有，但没有什么特殊的研究，就不像你有那些思考。可是我觉得以听觉或者是情感记忆来说，收音机它仍旧是那个作品。对对对，它是那个作品，很它虽然出现的时间不长嘛，可是它是那个作品里面蛮关键的。特别是在那个作品里面，观众其实是必须走，就是我觉得它跟透过喇叭或什么放出来的声音的地位有点不同。它是观众要自己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像我们小时候避难那样，就是防空洞的那个木椅子啊。然后因为我的年纪，其实我小时候还我记得我还有在防空洞演习过。
有吗？有，我没有，我在新竹就没有。
可能因为我们基隆真的太多防空洞。对，就是我们要走到木头椅子，然后会有一台那个收音机，然后有一个人，小时候当然不知道谁，也许是里长吧，就有一个人去把它打开，所以它有一点像是某一种，我没有办法像你就是这样去论述它，但是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是某一种仪式的，不管是在那个演出或者是在小时候，就是任何的灾难，它都好像某一种仪式的过程，然后收音机这
个
东西变成这个仪式的一个很重要的。那叫什么吉祥物？又象征吧，
象征，
嗯。
那我对，其实我觉得蛮有趣啊，因为
啊，就像你上次有跟我提到过的，就是这个收音机只要一打开，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共同体，是吧？你是这样讲的，对不对？
我忘记收音机。
然后，如果那收音机没有打开，其实我们就各自就是，就不管是地震或者是在防空洞躲那个炮弹。我们都各自会有各自的焦虑或什么，可是收音机打开的时候，那个凝聚的共同体的就产生了。
我觉得你的基隆背景在这里面扮演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形象。然后你刚刚提到的技术啊，其实就是包括收音机播音的技术嘛。然后基隆为什么在这件事情重要？当然就是后来我们有做了更多的，
因为你现在在做基隆的计划。
对，所以在讲自己的计划，这样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应该要让你多讲一点。
没关系。
那你要不要讲？你先讲一下好了啦。你先讲那个坑道计划后来的演变，以及你们最新是不是有继续要做什么样子的发表或规划或者研究这样。 或者他跟其他表演的结合。
哦，嗯，
先讲这部分。
19年是这一个嘛？对，那我先把整个大的总线拉出来。就19年就是这个，他其实还仍旧是一个比较像是环境剧场吧，就可以先这样了解。就环境剧场的一个声音为主，就没有不是台词，然后演员他们就是负责代位，所以不会有很多很强烈的事件，所以以声音为主的一个环境剧场。然后到了20年，我其实是累积这个经验，就更想要去跟观众们对话，就是声音，就是关于声音跟听这件事情。然后对于同时我觉得发生一个蛮重要的变化，就对我作为创作者来说，过去我都很在乎，就是把很多重点放在怎么做，但是从那一次开始我其实逐渐转向，就是到底大家是怎么听的，就大家到底听到什么。嗯，然后所以我就更想要去对话声音这件事情。然后譬如说那时候我就可以很明显的比较可以具体的说出，譬如我们通常在讨论说我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在讲的不是我听到声音，我可能其实是在指涉我听到发出声音的物件或者是来源。譬如说
就是如果我不知道那个来源，我听到等于没听到，是这样吗？
应该说其实我们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讲的有点就是那叫危言耸听一点，就是我们很有可能其实都没有在听。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听到狗叫，或者我听到一个女人在惨叫，那我通常意思是说我听到了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听到那边有一只狗，但是真的认真在听这个声音本身吗？可能没有。然后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好像这也没什么嘛，反正我们就是这样活下来，就是没有很认真在听声音本身也没有关系。可是在做剧场的时候，我其实就还蛮困扰的。譬如说我很强烈的我会很强烈的有经验，就是可能导演们会或者是很多创作或大家的默契都会觉得说，那你这边可不可以放一个开门声，放一个敲门声。就是声音其实通常被当成是音乐配乐，或者被当成是讯息
提示。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后来才觉得说，其实这个对于声音的定位跟使用，或者是我们对声音的态度，其实它会关系到我们，也蛮关系到我们听音乐的态度。也蛮限缩的，就是我们对于声音的想象力。就当这个声音明明在给你更多的刺激或者是感受的时候，可是我们可能只听到一个比较是符号性的讯息。对，然后所以有了，反正有了19年的这个经验，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其实在洞穴里面声音的特征它会被放大到一个你没有办法忽视的，你真的会去注意到这个声学特征，就这个声音的，譬如说就像游泳池那种高天花板的回音反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洞穴里面你可能真的视觉是会关起来的，然后譬如人会想要去找说，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它到底近还是远，然后它到底是什么物件发出来，可是你可能找不到答案，然后你就会被迫非常去注意这个声音本身。那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从这边下手，就是再让大家更可以注意声音的，就声音本身。所以2020年的计划就是，而且我就好像真的对于洞穴还蛮着迷的。
对，
就是台湾有这么多防空洞，
对，
然后矿坑，然后其实还有很多，譬如说像就去琉球就有那个什么黑鬼洞。
五鬼洞，这个很恐怖。
五鬼洞，对对对，很恐怖。然后当然的名字也不太好听，就有点歧视嘛。
这个跟那个曹永和的研究有关，不过这是又是漏漏的，我们也讲过。
哦，
对对。
哦，对，就洞穴，就是其实洞穴，我不知道它对于人类集体来说，但反正它对我来说就有一个吸引力，就是我们人类曾经非常的大量的使用洞穴。
对。
然后现在好像不需要了，可是洞穴就留在那边。然后那像在基隆，就是可能我从小住的地方，其实附近小时候坐校车都会经过很多防空，就是那些八堵，就是白色恐怖的时候那个的那些防空洞。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选了矿坑跟鼓山洞，在2020年的时候。
那当然也是因为我是今年的计划，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点，所以才会开始比较注意到说，基隆港，那包括就是基隆港外当初是日本在接收马关条约之后签约接收台湾的地方，那一登上了基隆港以后，这个就是华山纪之亲王，就是总督他决定说要对台湾进行一个比较现代化治理，首先的工作可能就是要继续那个把这个刘铭传的这个开了一点点头的这个南北纵贯铁这个铁路，然后把它完成。南北纵贯铁路起点其实就是在基隆，然后基隆有大量的煤矿，这个东西是在清朝以前其实就非常清楚，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然后只是说它有没有被一个工业化的开采。然后再来就是说基隆港其实也不是我们现在想象这个样子，那在我们研究的就是看的资料里面，其实它是经过了五期的一个拓港工程。那第一期它其实就是在接收台湾之后开始，到1908或09，然后当时也衔接着这个南北纵贯铁路的完成。所以完成之后呢，从煤矿，比如说挖掘煤矿，然后这个经过不同的交通工具运输到不同的地方。那对我来说，似乎基隆港它就变成是一个很台湾这整个很重要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工业的一个像是一个起源点
枢纽嘛，
枢纽，对。那当然也可以想象，所以当我们就回到了这个包括在基隆第一个致富的这个殖民现代性的一个很重要代表的徐子商古宅，那他们怎么样去建设基隆，或者是基隆有大量的防空洞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在这个脉络下一步一步去拓展，或者去看见这种回去看见的过程，我觉得在跟我们两个合作上，其实也
对啊，是蛮大的刺激。
对，然后你刚刚提到说，你早期是跟蔡氏剧场，我知道蔡氏有很多的场景是跟左翼的实践，或者甚至社运是有关系的。你要不要去谈一谈说，那你现在有在做这方面的实践吗？或者说你还是会有？在剧场里面去怎么思考这个部分，这样。
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快速，可能看是不是用五分钟，先快速的总结一下。对，的确没错，因为我其实30岁以前是做社运的，然后像刚刚提到的基隆的东西，
其实我有在做 NGO， 但是
哦，真的、哦、
跳过。
哎、欸，你占用了我10秒钟，就是你其实基隆，我在。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是回头再把这个东西接起来，因为我做的社运就是在台湾比较是左派的阶级左派的路线，那这个路线它对于怎么使用文化工具，就是那文化被称为是工具嘛，就有我自己会觉得对我来说是蛮挑战跟蛮有包袱的。然后举例来说，就是其实像基隆为什么会对于矿坑啊、矿工啊，然后基隆港啊有感情，就那除了自己身为基隆人的情感之外，还有就是那时候在基隆做的运动，其实我们都就是都从很尖锐的政策跟政治上切入嘛，所以那时候办了一个，我们那时候是选工人市长，就是派一个开连接车的司机出来选市长，不是派就推派，对。然后还办了一个基隆港口的活动，就在基隆港口高空弹跳，然后要求要中央跟中央讨港工捐，因为
我不知道这个，
因为譬如说身为基隆人，其实我们从小就觉得很衰小，就是基隆是一成不变嘛，然后所有东西都在台北，然后你也要去台北念书，然后去了台北就很不适应，就是首先东西很难吃啊，因为基隆东西很好吃，但反正就是种种都非常不一样。那个阶级是那个横沟是蛮大。我不知道台为什么台北东西那么难吃。好，
身为新竹人，我觉得我好像不要讨论这个。
哦，好，对，然后反正为什么讲要吃东西？
对不起，
反正就是，所以后来我其实也是加入了社运那个运动，我才知道说。其实基隆不是本来天生就这样子的嘛，就是 本来基隆曾经，譬如说以港口的税收来说，是高雄港跟台中港加起来的，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子。
嗯，
对，所以但那时候都做非常直接，然后非常很尖锐，然后直接是可能会就是他是，我觉得他是要跟媒体还有跟社会在政治事件上对话的，就很不是这种文化形式，特别什么要探讨听觉啊，或但要从探讨听觉中又要带有我对底层的关怀，其实真的我觉得真的还蛮困难的。那差事的话，我觉得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状况，就是差事，但是我觉得差事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经验，特别是在如果我过去在运动是这样经验的话，因为其实钟晓本人是就是一个其实蛮可爱的老人啊，他是一个很，因为大家都说他是诗人嘛，他也真的是诗人，
帽子
对对，一条头巾，他也真的是诗人，因为他就是很。他的文本都很浪漫嘛，就是那些诗画的文字，
浪漫，
对对对。然后那至少在我在认识差事之前，我的运动经验中不曾有这种这样子的文化产物，就是是关怀底层或关怀阶级正义，但是就可是
浪漫的，
对对对对对，可以把创作者本身的某一种特性，那不管那个特性是浪漫或什么的，可以放同时放进去。嗯，然后他也蛮，钟晓作为一个左派的前辈，他也蛮鼓励年轻人可以去做他自己。
对啊，他跟伟廉有超多合作不是吗？
对对对，他还蛮，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在我认识的左派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啦，
真的。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好的，可对我来说，到底如何结合我对于底层或者是正义的关怀，然后但是同时又要去探讨那么抽象，就是可能是，
对啊，觉得这两条线很远，但是在你身上好像可以，有可能会是轮流或者是同时出现，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很困难，但是对我来说很真的，因为这两件事情好像我都，如果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的计划或创作的话，其实是不太可能放掉的。举例来说，就是其实我因为我是念心理系嘛，那我一直有在做一些身心障碍者的工作坊，就带他们创作，然后在过去可能就是带他们唱歌，然后我一直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谨慎，就是觉得说我不可以有太多的自我放进去，然后我真的就是要让他们，就是好像要讲服务嘛，就是让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声音发出来。
可是这个你要空白，这样不是很去人性，这样很不人性。
对，那后来我就可是当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去避免可能会有的，就是譬如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他们可能变成了某一个，只是为了满足我创作欲望吗？还是我的，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我好像只能这样做。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一直走到今年吧，我才慢慢的有一些。觉得有些想通，就是那个想通，就是说，其实我好像也可以信任这些人，就是他们，我们可以彼此服务或彼此合作啊。就当他们这样讲，好像在脱罪啦。可是我找不到更好的说法，但是我的感觉是，当他们觉得他们在帮助我，或者是他们也服务我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觉得他们很有价值，但是所以重点是怎么可以更平等，就是当我一直觉得我要服务他们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太把他们当成平等的对象。
你说，如果套在剧场里面，如果剧场一定要去服务某一种类型，或者去讲某个关于劳动者的故事，这样会不会也是一种变成，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是啊，我过去其实在剧场也就是有一个不满足，就是就刚我们聊的那个专访嘛，就是在运动里面，
在台新的台新的上面有个专访，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到哪里好像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在运动里面，当然我们是非常追求社会正义，但是同时其实它也有一个 某一些事情被中心化，譬如说就是那个语言论述，然后
关怀弱势语言这样吗？
对，就是论述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做一个戏，那可能我们有时候创作会有一些很非理性的东西，就它没有办法很论述化，但是那个东西可能会碰触到你的感官或者是情感
内在的部分。
对，但这种东西可能都要就会被视为是无效，可能会被阉割掉。嗯，那我觉得在运动也会，对，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或者是后来我到了剧场，我同时又发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就是语言语义这个东西还是被视为，就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着文本。然后文本可以讨论，然后可以被解读，那所有东西好像就变成要服务文本，变成附属的，就是这个也是我
焦虑吗？还是
不是焦虑，就是受不了就是可以不要只要这样，只有这样吗？
我开始渐渐有点体会，为什么我一开始其实有点怕跟你那个沟通，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还蛮敏锐，或者蛮就是刺中要害，就是你讲的话其实是还蛮准确，就是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观察是超犀利的，但是你不会直接跟人家说，那好，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就不想跟你合作，或者是我们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实际上你本人不会是这样，但是我现在体会到的是说，其实你真的是知道的，就是你真的一开始就提出这些警告，这样就是光是我听你刚才这样讲，其实你对这个声音有蛮强烈的一个反身性的思考，然后也会特别是我跟你相处今年这样的经验，我觉得你是非常想要知道别人到底讲了什么。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有在新点子合作嘛，新点子 R&D 这个两厅院的这个一个计划。那其实我印象中最后的成败我们倒不一定要提，但是我们这场我印象中其实是应该是开放最多场外部观众进来看彩排的。那其实那个但是那个对于剧场特别是像这种 R&D 它不是一个真正做出作品的人来说，然后那个配合的执行就是舞台的一些配合的那些人，他们其实是要花蛮多去为了这件事情去安排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这可以显示出你对于沟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是太阳水星双子，
对，双子。然后我们录音的这时候也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下资讯，就是
我现在在水逆吗？
对，水逆，水星在天秤座，我是天秤座，水星在天秤座逆行，这样，所以我们两个现在都面临一个很想要清楚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状态，
然后就一直在绕圈圈。
对，有吗？不知道观众有没有听到我们在绕圈圈，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如果大家喜欢慈悲，就推到你这身上，就是会觉得蛮开心的。这样，反正我觉得还是稍微聊一下。所以那在你想这些事情之后，那你接下来怎么样去继续不同的面向，包括你跟自己发起或者是跟不同的人去合作，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点嘛，然后还有你已经开启的一些项目，它怎么样被放在剧场里面或者是剧场外面，然后去作为一个跟现实协商的一个这样子。
哦，这一题很难回答。
对啊，
像我目前的计划，
但想什么都可以讲。
洞穴这个其实它往下延伸，就是除了声音声学嘛，然后空间，然后还有就是雨蛙，就是雨蛙的强项就是文化历史，
有吗？
考古，
这段我们剪掉
了。有就，这个还是一条。然后它再往下，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共同就是。明年的新点子嘛，就会有跟媒介，然后人如何追求技术这件事情。那同时，那更技术方面更具体，其实我同时也在，就是从2020开始，就是在做 Ambisonics 的研究嘛。
就是、
也不好意思做研究，
空总的声响实验。
对对对对
对,
對，但就是一直想要再更接触 Ambisonics。然后现在，譬如说，我就会对于技术这个东西也有一些更新的想法，因为一开始它。我们是要想要接触 Ambisonics 都还没有太多机会，然后那时候许婷玉他也在那个数位艺术中心做了，不是弄了一间什么，然后其实我还特地联络他，然后就去那边听，然后听他讲了好久，然后那时候他号称 Ambisonics 号称是可以还原 就还原那个我们听的当下的那个音场。但我现在会觉得其实
那个还原不是真的还原吗？还是说
对对对，后来我就觉得那个还原，我觉得那个还原是非常可以辨证的，或什么叫真实，
什么叫做真实，什么是你真实当时听到感受到的音场。
对对对，但好，如果我说我们放松一点，不要那么沉重，说什么都要去讨论真实啊辨证的话，就我觉得就技术面来说，其实后来走访了一些机构，然后我也发现其实在欧洲有很多不同的机构都在做 ambisonics， 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研发的系统。
对，
那我就会觉得说好，他有 ambisonics， 他都继承了这样子的某一种理念的原型。那这个原型就是刚刚说的，号称就是我们那个左右耳听到的那些数据。那可是他们往下执行的方式或者是技术都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它也是一个在发展中的技术，会随着你使用的人或者是听的人，创作的人去的回馈再去修正。然后我觉得也蛮兴奋可以经验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也会真的会体验到说我们怎么跟这个我们的感官怎么跟这个技术一起往前长。
那水泥的要讲一下吗？
水泥
就是
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剧场合作，就是今年11月的秋天艺术节会演出。那它是一个蛮有趣的，它算是一种国际的艺术行动吧，就是它首先是在美国有一个 女性的剧作家写出来的一个 solo 的剧本，然后它是一个很关怀环境生态灭绝的，人类造成环境生态灭绝的剧本。对对对，然后但它从头到尾没有用到人类是这个说法，它也
没有。
对对，而且我觉得以剧本来说，它从西方的脉络来讲应该是蛮没有要顺着人类史，就是要对人类史的观点 提出更进一步的 问号，特别是从很女性主义的观点等等。所以她的角色就是一个单人的女性，然后她也要求，这有点像 V-Days 行动，她也要求就是各国，就是首先是这个
各个演出地方，
对对对，首先是这个戏不能有那叫什么 tour， 就不能去国外巡演。那再来就是他只能在地演出，然后你要演出的话，你要使用这个剧本，而且你只能使用一个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女性、少数族群。然后而且就是这个整个演出限电150瓦，然后你只能自己发电。那150瓦的概念就是150瓦非常的低哦，就是好像一颗剧场一小一颗灯就是好像500还是1000瓦吧。
对啊，这个难度太高了吧。
对，就是难度很高，所以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都在解决技术问题。但是那我不知道可以爆雷，应该可以，但大家想到台湾的少数族群女性大概就是新
住
民或原住
民。
对，那我们就会当然针对这个这个剧本不能更改。11月
应该可以报一下吧，这样子算是宣传吗？
那要那个就很多听众来听这一集，就是就这个剧本可以在地化，所以我们就会我们的演员主角是原住民女性，就泰雅族，然后但我们会去，我们有关心到，因为讲到破坏环境嘛，首先就是雅尼，所以我们会去探访雅尼在新城的那个水泥挖矿的矿场，这样，那可能会去录一些他们炸山的声音。
雅尼不是阿美族的领域？
对啊，对啊，对啊。但那个这是因为这个剧本，
我还是少问
因为剧本有一段是在讲
，
他其实有讲到阶级，这个剧本其实写的蛮好的，
主角是
他有讲到阶级，
讲不同的故事，这样。
对他讲。其实很厉害，你知道吗？就我们刚刚在聊的，就是到底怎么把硬邦邦的政治跟你对阶级的关怀，因为它是非常需要论述的，和就是
感性的
东西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作为一个女性关怀生态的人，他其实就在剧本里面，他用生命跟爱这个东西把所有东西包在一起。然后，但他同时也用生命跟爱这个东西在。很温暖，很诚恳，可是其实在回头叩问说， 就是譬如说他会举出说，欸，所有的生态破坏其实它有阶级性，就是破坏最多的人承受的最少，但几乎没有在破坏的有色人种，嗯，可能承受的最多。
对，
就是也在叩问说，你们真的有尊重生命吗？那同时也在问说，你责无旁贷，你就得问说我有关心阶级吗？对，就我觉得剧本写的还蛮不错。
嗯，好。
但当然就是比较西方，就我觉得对于在台湾脉络要请原住民演这样子的剧本，真的是一个挑战。
嗯，好啊。没有，就我在想，
我是把时间用完了。
没有，对，我们差不多时间，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还是对，接下来我们包括我们会合作嘛，然后接下来反正就是我整理一下好，然后对反正我们还是很
高兴。你要整理什么？
整理一下我们今天的对话。
好，
没有了，就是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慈梅来上南洋放送局，然后跟我们对谈，也希望可以尽早参加或者是听到他的最新的表演的消息和计划的消息。
谢谢南洋放送局，我终于上了南洋放送局了。
拜拜
拜拜。